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哦，好，我们上节课看已经谈到307页通于经啊、哦，就是经里面会有讲三句啦，那一般都是四句嘛啊、哦，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嘛，这边只有三句，因为要配三性，对嘛啊。哦好，那这边我们就很快的把它带过去了，因为这边就是同理可证了，哦，同理可证。那为什么会说一切处是常呢？哦，然后又说无常，然后又说非常非无常，也就是无二，对不对？常跟无常都非，对不对啊、哦？好，那它是依着什么？依他起的这个不同的角度所安立的三相来说，对不对啊、哦？那法性就是依他起原成时法性真如体的常住分。所以是常，对不对？哦、法性是常，至少它不生灭嘛，可以说是常，对吗？那偏计执是虚妄无常，所以针对偏计执这样的法，所以说是无常。所以这个一切是指某一类法的一切，对不对？哦、不是全部。好，那再来，依他起本身它有随然跟随境，对不对？所以不能说一定是常或是一定是无常，对吗？哦、所以它就二无二、哦、所以经中似乎矛盾的解说只是依他三性的一性啊、哦，密意作如是说啊、哦，依他这一性，但是他又可以安立成三性，对吗？啊、哦，好，好常无常，还有这个苦乐啊，净不净啊，空不空啊，等等，都是如此啊。哦好，然后看到308页、哦、好，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导师在整个讲完之后，他说这不过是什么一往之谈，一往之谈就是大概的说了，可以吗？哦，或是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哦，其实不一定如此。像本来即净，因为上面有本来即净跟非本来即净，对不对？啊、哦，他说本来即净也可以通遍计跟圆成二性的啊、哦，这在后面。的这一部分会说、哦、好，那我们就往后面看，往后面看。好，那再来就是有五个颂、哦、五个颂我们直接看这个导师的解说了、哦、他说第一颂解说无二，无二的意义了，对吗？就从依着依他起说无二，对不对、哦、那第一颂第三句的非法非非法皆是前二句、哦、法实不有，如现非一种，对不对、哦、非法非非法，故说无二意。那前二句就是如 这个诗意显现的法的实性是不由的啊。所以是非法，对不对啊？所以第一句“如法实不有”，它就是说明非法，对吗？啊，所以没有实体，但如显现的非一种的万有差别，明白显现可得。所以又说非法，对吗？哈，非法就是没有实体，但是它又显现可得，又不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啊，非法。所以由着非法，非法，故说无二义，这样可以吗？啊，好，那第二颂解说三分。三分，依则依他，随染随净，开显这个如开显依清净真实性说有，依杂染片寂性说非有，对吗？哦，若通依依他具二分说呢？就是非有非有啊，就是这三分啊，又是三性，有非有，非有非有，这样可以吗？啊，这是第二颂，第三颂说明无义啊。那偏计所执，如偏计所执性能取所取，是亦显现非有实体。是故说无，对不对？哦，但是由他的因无始熏习，细论熏习的转变力，而有如是显现，故说为有，对不对？哦。好，那第五、第四、第五啊，导师说是引《庄严大圣经》，我们看到310页啊，好，那310页，导师说第四颂呢，就是自然自体无，自性不坚住，如只取不有，故许无自性啊。那第四颂要解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意义，好，那这里面呢有，这个小圣共许的三义，这还有大圣特有的见解，总共有4个意义了，好，一二三就是从未来、过去、现在这三世来说，好。自然无，曰未来说，诸法从未来升起的时候，要种种因缘，不是自然现起啊。所以这个是非自然生，所以说无自性，可以吗？啊，那第二个是曰过去说，过去自体已灭，我不会再现起，所以。曰这个意义，说无自性，对吗？啊，好，那自性不坚住是曰现在说啊，一刹那间生而即灭，不能有刹那的安住相，所以曰不坚住说无自性，这三种是大小共许的，可以吗？好，那第四个如只取不有，这是曰大圣不共义说，遍计所执的无自性啊。这个如只取不有怎么理解？就是只取是一个概念，只取就是什么？遍计所执，不有是什么？无自性啊。 所以导师后面的解释，偏计所执对应执取，无自性就是不有哦。好，依他起上示意显现的，如我们执取为实，这样的执取为实 的东西是没有实有自相的，对吗？哦，这所以叫做这叫偏计所执，相无自性，执取无不有，偏计所执相无自性，可以吗？哦，不有就是无自性，所执就是偏计所执。哦，好。那接着导师有一个附论，哦，附论这边附论也有点不太好懂，我们慢慢来看，哦，好说前三种就从缘起生灭说明过去现在未来无自性，对不对？哦，若执为实有就是增益执。那解生密经说生无自然性，也是与小圣共的，哦，好，生无自然性就是解生密经在讲三种无自性性中的一个，可以吗？哦，也就是依他起法缘起法，他的无自性呢就是没有自然生性，它是要待缘才能生，可以吗？哦，好，所以这一个生无自性性是从缘起法上说，哦，缘起法上说，然后呢，它又分三世，对不对？在未来他才说是无自然生嘛，哦，好。好，那接着导师说不过小圣虽离去生无自性性，建立因果相续，只能厌离无常，不能通法通达法空性所显的真实。什么叫离去生无自性性？就是他离去这一种自性，哦，是关于非自然生这样的一种自性，破除这样的一个自性，哦，那他当然是从生灭上来说，对不对？哦，但是唯识他又主张有空所显的原成实性是不生灭，有没有？哦，这样可以吗？哦，所以又为大圣说，遍计所执性的相无性，哦，如执取不有的相无性，在唯识学中就是无意，哦，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三个主要是从缘起生灭相来说依他起，对不对？哦，这是共这一个声闻的，哦，但是唯识又讲有这一个空所显性，对不对？怎么样通达空所显性？要去除偏激执性的实有，对不对？偏激执性就是意嘛，对吗？偏激执性的无有是无意，这样可以吗？那无意才能够见缘成实，这样明白吗？好，哦，好。所以又为大圣说，遍计所执的相无性，哦， 好，因为这边有讲到两个语词，一个叫做生无自然性，对不对？那这边又讲一个相无性，对不对？那他讲的是两种法的无自性，生无自然性指的是什么法？依他起非常好，相无性指的是哪一种？片剂指，对不对？这声闻他就没有讲到这一个那否定的片剂指就能够显愿成实，就这样子好，那接着导师又要跟空中的无自性来跟这边的如只取不有如只取不有，如只取不有，是第四颂嘛？他们说思想很接近那怎么样接近呢？导师又引了一句般若经的经文，所以导师在讲个道理，他要引一个很难懂的的一个经文。那我们来看怎么理解。他说：“诸法无所有，如是有。”什么意思？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就是无所有。诸法是以无所有的方式而有，听得懂吗？不是，诸法是以无所有的一个形式而存在，就是若用空中观的语词，就是诸法是以空无自性的方式存在，缘起就是什么？无自性诸法无所有，如是有，这个很难懂就是诸法是这样的存在。如是是这样，什么样？无所有那样。所以，如是就是指诸法无所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是一种的梵语的结构的翻译了它确实是按照梵语的结构来翻译了这样明白吗？不明白，不明白就是说，他有两句，说诸法是以这样的方式，是以无所有的方式，诸法是无所有的了这样可以吗？但是无所有又是它存在的一种方式，总之了大家如果搞不懂没关系，就是他要说明诸法的存在是一种没有实体存在的方式而存在，都在讲存在，但是它是没有实体存在的方式来存在，就这样子，好，那。这样的没有实体的存在，凡夫不知就是无明这一段话，导师在很多地方都引用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生死流转？因为无明就是生死流转的这十二支的第一支嘛，对吗？为什么会生死流转？就是没有弄清楚。这个道理，哪一个道理？一切法是没有实体性的，但是我们都觉得有实体，对不对？对吗？讲一句话不开心，几天，好几天，它已经消失了，但是你抓着它不放，对吗？折磨自己呀。无明烦恼，对吗？对啊，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去除无明，就是要知道一切的存在都是以没有实体的存在的方式而存在的啊，它显现，但是它没有实体，显现就是一种存在嘛啊，那它的存在又是没有实体的啊，纵观就讲这一个道理了，你能够通达，日子就很好过。没办法通达，就每天就烦烦恼恼，对吗？哈，就是都没有实体的了哈。但是没有实体，那有那么容易吗？没有，它显现出来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真实，很不开心，对不对？很想怎么样？对呀，就是很真实啊。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是没有自信的，但是他会让你觉得很真实。我们就是这样不断的被欺骗啊！所以导师的书有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一个这我们现在就是一种在一种迷的状态嘛，对吗？看不清真相，对吗？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事物都要引导我们迷的一个情况啊，狂惑性，懂意思吗？所以不是我们有问题，存在的一切法都让我们要往有问题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没那么容易呀啊，我们有问题。存在的这一些境，他又想要骗我们，哦，所以不是我们本身没智慧啊，存在一切事物都有这种欺骗性的啊，听得懂了啊，所以没那么容易啊，那慢慢练习之后，有时候也没有仔细去。这一个心静下来，你很容易被一下子就晃神、晕船是吧？现 晕车啊，你就会晕船嘛啊。但是你仔细想，哎，想清楚，那你就会有智慧，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啊。所以迷惑的事情很多啊，除了我们自己本身没智慧。处处都在欺骗我们，所以要有智慧啊，要不然每天都烦烦恼恼，对吗？哦，好，所以中观或者般若经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有烦恼，就是你把一切都当作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就是问题中观讲自性见了，或是戏论。就把一切的东西都当得很真实啊，但是有时候就没办法抽离啊，因为你处在那个情境，你知道它是假的，你还是被拉进去，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很接近啊，但认识论上的只取非有。立足于缘起无自性，这是指谁？这个但，这一整大段的主旨就是空中，可以吗？空中跟唯识的这里的只取不有很接近啊，但是认识，因为这个都是在认识上来说了哈，就是只取非有呢。也就是以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只取非有"，或是以他们角度来讲出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呢，它是立足于什么？缘起无自性，对不对？不如唯识学者那样分成二解，对不对？表示这边的主持是谁？空中， 空中不如为事，哦，不如不是说是不像，哦，不是比他差了，哦，你不如我，对不对，哦，就是你比我差，哦，呵呵，跟我不一样，一样了，哦，但是这边没有那个差，比较差的意思，哦，好，怎么样分成两节？好，可以这样理解，大家注记一下了，就是片计所知呢，是相无自性，可以吗？也就是所知非有，它局限在什么？片计所知这样的法，对不对？依他起呢？他就不是相无自性而已了，不是无自相无自性这样的一种意义，它是生，对吗？相是有的，它有自相的，听得懂吗？哦，分成两节就是，他只针对片计说了，哦，依他就不这么说。这样可以吗？哦，但是从中观来讲，中观它也会有两个层次，哦，一个就是依他起法，对吗？哦，再来就是你把依他起法看作是真实，这都是认识论上面，依他起是一个存在，对吗？然后你会认识错误，会有这个偏计值，对不对？哦，依中观来讲，这一个缘起的跟认识错误的这两类法都是什么？无自性的，可以吗？自性都不可得，哦，但是唯识呢？只有偏计值是无自性的，对吗？就相来说，哦，依他起是有自相的，哦，它不是，它在相的这一个意义上是有的，不是无的，哦，依他起无的只是非自然生而已，懂意思吗？哦，所以依性空者的意见，无依法可取的无相，相无自性啊，对吗？哦，就是一切法，包含唯识所说的依他起跟片计值，哦，中观在讲无依法可取的无相意，也就是相无自性的这一个的道理呢，依他跟片计都是如此，哦，那这个是阿含经的本意，哦，那唯识什么法才能够讲无相，相无自性，片计才能这样讲，依他就不能这么讲，这样可以了，哦，所以大家分出中观空中跟有唯识的差别了嘛，哦，同样在讲无，就是无自性，就是或是无自相好了，哦，我们用无自相，哦，无自相中观是对片计执法跟依他起法都这么说，哦，唯识说无自相只有什么片计值，哦，依他是有自相的，哦，好，就这样子。好，在第五颂，哦，依前相无自性的定义， 成立无生无灭等，哦，现无自性就是偏寂执嘛，对吗？哦，好，有一切诸法都是无自性，指的是什么？偏寂执，对不对？哦，所以成立一切无生，这个自性就是一种存在，可以吗？哦，存在就是升起，升起就是存在，这样明白吗？哦，没有自性就是没有存在的这个体性，对吗？哦，那没有存在就是没有升起嘛，对吗？哦，没有一个自相升起，好，没有自相升起，没有生，那会有灭吗？也就不会有灭，对吗？哦，好，没有生，没有灭，那它是什么？就是本来寂静，对不对？哦，本来寂静，所以本来怎么样？涅槃，哦，这前前能为后后所依止，哦，所以由无性故成后后所依止，哦，什么意思呢？因大家自己注记一下，因为无性，所以怎么样？无生，对吗？依止就是因依着前面这样的情况，会有后面的情况，哦，因为无性，所以什么？无生。因为无生，所以什么？无灭。因为无生无灭，所以怎么样？本来寂静，哦，啊，因为本来寂静，所以怎么样？自性涅槃。这样明白了，哈，哦，前面作为后面的一个道理的一个基础，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是依什么法而说呢？一切法是指什么法？偏寂执，所以偏寂执也是什么？本来寂静，也是什么？本来涅槃，对吗？所以导师说，前面说什么呢？本来寂静是缘成时，偏寂执是非本来寂静，对不对？这边说本来寂静也可以是偏寂执，对不对？哦，所以导师说非，这不过是一往之说，就是一种一类的说法了，哦，可以了，哦，所以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两项都可以指什么？偏寂执也可以指什么？缘成时，对。但是在前面的跟这个一有一无跟无二，它指偏执什么？缘成时，对吗？哦，这样明白吗？哦，所以导师的一往之谈，那后面就有证明了嘛？哦，好。好，那到这边就通于经就解说完毕了啦，哦，那接下来就是第二项要说明四种意趣跟四种秘密，哦，依这四种意趣四种秘密呢，绝了一切佛，就是绝了就是弄清楚佛所说一切的这一些教法的道理或意义，这样明白吗？好，哦，也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哎，不，好像跟我们以前学的不太一样啊，哦。那它是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哈，311页，哦，好，那这四种意趣，就是平等意趣了，哦，还有什么别时意趣， 平等意趣就是像有时候佛会说某个时候呢，我在某个时候就是谁圣观正等觉，可以吗？哦，圣观如来其实是另一尊佛嘛，佛是释迦牟尼嘛，对吗？哦，为什么说某个时候他是什么圣观如来？这是根据什么佛佛平等，对吗？哦，的意义上来说，这样明白吗？哦，这叫平等意趣了。哦，那别时呢？别时就是现在跟你讲，你修了这个法就能够决定如何如何。那是什么？那是你修了之后达到某个层次才会有的效果，不是现在一修就有。别时另外一个世界，哦，这样可以吗？别意呢就是另外一种意义，哦，那普特伽罗意乐意趣呢就是根据众生的根性，对不对？好，好，我们大概先做这样的一个说明，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说了。好，导师先说明了，这边有意趣跟秘密嘛，对吗？导师说照字面讲的意趣是什么？别有用意，它有深意啊，对吗？不单在文字表面上可以理解，哦，就是你看起来以为是这个意思，其实是用另外一个意思在说，哦，字面上。那秘密是什么？秘密就是不明显难以理解的，对吗？哦，字面是这样，但是导师说在这边的这一段开示呢，这边所说的啊，的深意密意啊，就是用这两者来解说如来说法的深意密意啊，也就从他的解说的意义上来看呢啊，意趣是什么？依着某一种意义而为他说法，为他说法，哦，主要是对众生说法的时候基于某一个理由，对吗？所以这样说，哦，好，那因这样的说法能够让有情深入圣教得大利益，这个叫做有这样的功能，叫做秘密了，哦，可以吗？哦，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样说完会让有情得大利益，哦，所以意趣是什么？说法者这样讲的一种理由，对不对？秘密是什么？说法者这样说完所要达到的功用叫秘密，对吗？或是能够达到的利益，这样可以吗？哦，那其实这一个理由跟目的有时候它也有时候会是一样的啦。你为什么要来这边？理由是什么？想成佛。那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都这两个可以是同一个答案，可以啦，哦，但是也可以做不同的一个说明，就是目的就是一个 领个理想嘛，对吗？哈，那理由当然跟这个理想有关，对吗？哈，但是就是说，但是你现在有很多烦恼嘛，哈，我要解决这些烦恼，对吗？哈，让我这个生活能过得比较清净、快乐一点，哈，那这个是理由嘛，哈，那目标呢？就永远不要再有烦恼，就是就推到最极致，对吗？哈，理由是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嘛，哈，目标是什么？要永远解决这些问题，明白了哈。所以这两种说法，其实它也可以是同一个。概念啊，但是导师这边这样讲，就是说法者他因为某一种理由他这么说，他这么说有他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这个也是他这样说的理由嘛，对吗？好，那其实有时候理由跟目的它可以是相通的啦，但也可以有所不同哦，这样明白了哦，好，因为理由就是说，他就听不懂这一个讲法，所以我要有这样讲啊，这样讲，为什么你要这样讲？因为让他听懂之后才会得到好处嘛，对，所以听懂跟得到好处它是绑在一起的，对吗？哦，所以你理由也是你的目的嘛，对吗？哈，但是。这边就是理由是什么？意趣，目的是什么？秘密，对不对？要让众生达到什么样的利益嘛？哦，这是一个目的，有目的性的嘛？哦，可以这么来理解了哈。好，好，那四种意趣，四种秘密，对于一切佛言，都应随他所说啊，它的一种特性呢，来去理解掌握啊这些教法啊。好，那平等意趣，就是释迦牟尼跟这个圣观如来不是同一个，不是同一尊佛。那为什么会说他们世尊会说？他在某个时候就是他呢，哦，因为佛平等，哦，这是这个道理，哦，好，那这边导师有讲彼时彼分呢，啊哦，彼时彼分可以当作是一个概念，就是成佛的时候，对吗？哦，或者是彼时是时候，彼分是什么地点，这样可以吗？彼时彼分可以当作一个概念，就是某个时候，那也可以分彼时是某个时候，特别是这边所说的成佛的时候，对吗？彼分是指地点，也可以分开来，好，别时意趣呢？这边有讲到佛为摄受一般懈怠的众生啊，方便说若诵多宝如来名者，便于无上菩提已得决定，也就是不会再退转啊。好像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嘛，对吗？啊。好，念一声就可以嘛，没有要念到一定的程度，所以这是鼓励的话，可以吗？哦，所以别时意趣就是鼓励的话，然后就让你觉得所以有希望，哦，可以很快，但是其实是在别时了，哦，或者是由为发愿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诶，这边也讲到是吗？齁，哦，只要愿 或是蟹嘛，哦，好，好，那事实上呢，单单持诵多宝如来名号，不能于无上菩提不退转，对吗？哦，还要修六度啊，对不对？哦，好，那唯凭空口的发愿，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记得注意哦，这边是单单或是唯凭，就是你只做这样的修持，而没有做其他的，是不可能的，懂意思了？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说？鼓励嘛，对不对？讲了大家就有信心，就可以。好，所以导师说，佛的意思就是约另外一个时间说了，哦，那持诵多宝如来名号，可种成佛的善根，所以还不能只登不退，但将来一定要修登修证菩提，哦，如鱼吞钩，对吗？哦，虽然在水里，可说已经抓到了了。那有时候也不一定啊，或者是他那线断了，对吗？一般呢，啊，但是这边只能说一般啊。嗯，老师也讲到一般哦，还有就是往生极乐这样的一个开示，只要愿就可以嘛。哦，他意思就是说，久久积极福德智慧善根，将来一定可以往生极乐，哦，所以不是马上，懂意思吗？哦，好，那就跟我们一般所说一本万利，就一个钱可以有万倍的盈利，对吗？哦，一本万利，哦，这不是说马上，对吗？是说一个钱，然后慢慢去经营，那慢慢慢慢的就可以得到万倍的盈利嘛，哦，所以不是马上，哦，所以发愿是往生的因，念佛为不退的因，对吗？哦，念佛就是念多宝如来，对不对？发愿，愿生极乐嘛，对吗？它只是一个因而已。开端嘛，哈，你还有其他的这个事情要去配合的嘛，哈，好，所以别时意趣是这样子，哈，那别意呢？别意就是不是字面意，哈，比如说这个若以逢遇成事礼拜供养，如这个什么沙河，啊，你们念静还念客 啊？它就是恒河啊，恒河就尴尬，对吗？尴尬，客家是吗？或是静？哦，他是念客，念静，亲啊，亲是吗？亲啊，哦，我们以前都有情切是吗？情啊，哦，有时候写另外一个字啊，哦，这可以吗？因为我们现在用国语发音会音会跑掉，对吗？哦，比如说阿含经，它梵文叫阿甘嘛，对吗？但是用台湾话阿甘，含就甘嘛，音就很准，对吗？哦，你含就音就跑掉，所以他们当时在翻是用当时那个他在翻译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发音呢，啊，对吗？哈，哦， 好，这是恒河沙，就是要城市礼拜供养恒河沙数诸佛，于大圣法方能解义。解义一般我们就是理解嘛，对吗？但是他这边解义是指什么？是证悟圣义的意思，才需要这么样的一个多的这个修行的功夫，对不对？如果要理解，其实还不需要了。你们现在都可以理解嘛，对吗？或多或少。解义啊，解就是了解道理嘛，那这边是这个证悟圣义了，对吗？好，那不特伽罗意乐意的意趣，就是如果他是悭贪不舍，就为他赞叹布施，对吗？那如果布施又就执着布施最究竟，对不对？他只修布施就好，那佛又会说啊，布施不够好，对吗？前面说布施很好，现在又说布施不太好，对吗？相反的话，好，所以这种前后不同的说法不是矛盾，而是一种善巧，对不对？适应众生根基。那对布施有这个情况，那施罗即一分修的世间禅定也都是这样说那这就相当于大智度论所说的什么？为了利益他，对吗？为人，对吗？为人，为了让人生善啊，目的嘛，对吗？为人，做人，对吗？为应该是为啊，的为了众生能够生善嘛，好，那其实为人跟对治也有关联，那不一定分得很清楚，它有共通的啦，那对治主要就是你爱吃什么，你要少吃，要不然会吃很多，要对治，对吗？但有时候很难控制。就是尽量练习啦，因为修行就是在修这一些嘛，就是我们没很难控制的，慢慢变得自然，这个是修行能够做到的，明白了，好，那以上就是这一个四种什么意趣，那后面我们就是也下星期。下星期就是这学期最后一次了，那可能没办法，第三章可能没办法结束了，尽量了，如果可以结束的话就结束，没办法就下一期，那下一期一定会进到入所之相，那这入所之相其实有点深了，我一般常听到那个绳子跟蛇的譬喻就在那一边，他在讲视如实智，是寻思是如实智了，那他就是暖丁忍是第一法是善根的这个阶段，就是在观为事、观无义，他有偏重上的不同，好，那边很重要，就是整个修行的一些观行都在那边。那后面又讲戒定慧，他也在讲修行，六度也在讲修行，那后面会讲这个四种智，对不对？还有菩提啦，还有这个，反正有断有证了， 那所以它是整个进行过很完整的一个开示，那还需要一段时间呢，然后慢慢把它学习，你学过一遍，你对唯识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后你如果能够应用，那会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烦恼，那很值得了，那我们就讲不完，下一期再继续。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